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是邓梅。
我是李进。
哎，李静好。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发送短信哦，到我们的961961这六个数字号码上，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想和李静来讨论一下，都可以随时发短信哦。好吧，那么首先啊，先和大家公布一下哦，昨天手机尾号8538的这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他中奖了，中了一个价值150元的高尔夫大礼包。所以呢，常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不定期都有惊喜好礼相送哦。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呢，也会有礼物相送啊。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二段节目开头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中奖哦。
哎，好。
嗯，好，李静啊，是这样哈。最近呢，我们知道旧金山湾区很多人天天都查 Waymo。那 Waymo 呢，一直被认为是目前全球最成熟的自驾系统之一啊，它号称是这样哈。可是呢 ，Waymo 哎，它宣布了一件事情，它自己踩了个刹车，干啥呢？暂停所有高速公路的自动驾驶服务。可是不是全部停运啊，人家就是高速公路先停了。
是
李静。这是咋个情况？这是高速公路它不安全了吗？
是，肯定是有些安全的隐患啊。
啊，
Waymo 呢，它实际上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就是被人家看到有几款这种几个哈，这个现象，一个是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它经过那个高速公路施工的区域呢，一下子那个车就有点当机了，说这是什么？就不会在高速公路上有
宕机了，这是
所以那车子就开到路边啊，有网上有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同时呢，在好像是在亚特兰大那边哈，就我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公路上积水，因为下暴雨嘛，对不对？然后呢，亚特兰大那边这有个路口呢，还真的是这个水积的，大概有那么一两尺高哈，所以呢。这个一辆威猛的车呢，被拍摄到呢，就是困在这个路中心啊。对，然后警方呢，当然就要封锁这块路了。然后呢，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威猛他没 recognize， 就是这条路。
他是到了个湖边，还是出现了一个海，还是湖，是怎么回事？
绝对不是海，也不是湖，他就是刚刚这个亚特兰大，他这个十字路口排水排的不是很好。所以呢，暴雨一来啊，它马上瞬间那个地方那个水排不掉，排不快。所以呢，刚刚有这个威某这架车过来，它就一下就开到那个水里去了。
呀、okay.
呀，那照片呢就显示出大概抛锚了，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威某呢主要就是强调啊，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和复杂的路况哈、啊，仍有待于这个技术的挑战。所以呢。公司现在正在更新这个软件，因为他们要，就是怎么说呢？要 identify， 就是看这个原来的那个最根本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它才可以改。
对，其实那样很多新人，我们就 new driver， 李静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个 new driver？ 邓梅开车的时候还李静帮忙，然后李静说：“你这 new driver， 还记得吗？”
我不敢去记那段记忆、啊、这个我的小心脏都有点问题
对，很多人都说哎，这正常开直线呢没问题啊，但是一到了原来施工区啊，路线有乱改啊，交通还有交通锥乱放，标志有的时候临时变，那新手都会觉得慌，那可能 AI 也会觉得慌，对不对？
有可能呀。现在就是这段新闻呢主要显示出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特斯拉现在已经在那个奥斯汀那个地方开展它的 Robotaxi 嘛，对不对？而且强调它的 Robotaxi 已经进入量产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在业界的领头羊的肯定是 Waymo 嘛，对不对？特斯拉能不能够弯道超车，它的这个 AI 的技术哈、啊、能不能够超越这个 Waymo， 我相信在未来6个月啊将会是非常关键。
嗯嗯， 对，就是要看看他走的是哪一个系统哈。他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如果是突然有另外一个系统可能超越了这种认知的话，说不定真的会有一个飞跃哈。
是。
好吧，嗯，好，那个李静啊，邓梅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李静啊，也想问问听众朋友哈，就是说未来啊，就是说未来哈，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真正全面普及的话，那么你觉得这个未来到底会不会，就是说，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可能，就是完全成熟的时候，你敢不敢让 Waymo 带着他，带着我们跑高速？就是在高速上也敢让 Waymo 开？未来10年，你觉得人类还需要自己开车吗？
那就是不管 Waymo 还是任何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对不对？你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技术成熟的话，那我们听众朋友，你觉得会不会？哎，我就放心大胆的坐这车哈，就
对，未
像，
来10年啊，咱不是像李静说的啊，未来
未
六
来十
个月，
年，
咱们说10年啊，你觉得会不会就是没有方向盘了哈？人在无人驾驶车上跑高速，会不会？对不对？欢迎大家发送您的观点啊，到961961这个数字号码上。对，如果您认为会呢，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不会，请选二。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观点哈。好。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啊，李静，就是也是很有意思啊，都没看到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买车或者在开本田啊，像还有 Acura，可能呢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本田他说要召回啊，在美国将近6万辆车，为什么呢？倒车摄像头可能突然黑屏了。哎，说到这儿，其实李静啊，你要邓梅还有李静，咱们两个都有一同样的一款车，其实邓梅的特斯拉最近也是黑屏了，真的就是完全靠 sensor。
真
黑
的，
屏，真的，到
真的，
现在
哎呦呵，
真的。然后就问了问，说这个特斯拉的这款好像要修一下呢，也要1000块钱哈。然后邓明就在想怎么办？哎，看到这个消息，说是那个本田 Aqua 也是倒车的时候突然黑屏，快让李静帮我们解决，应该怎么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嘞？
好，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其实也曾经在过去报道过其他的这个汽车厂商。召回他们的车，比如说包括福特哈，包括其他几家。那这次本田召回6万辆车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包括44200多辆哈，2024年的本田的这个 Prologue 啊，生产日期哈是从2023年10月10号至2025年9月3号啊这个期间。另外呢，有15000多辆2024年款的。Acura 的这个 ZDX 也都是，那个差不多这个年头吧，生产日期是2023年12月19号。你看它 tracking 是蛮准确的啊，至2025年1月21号。因为这两辆车的底盘呢，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底盘。好，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根据本田上报给 NHTSA 呀、它发出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摄像头本身就摄像头，就像你手机的摄像头，或者是电脑的摄像头，就说这个摄像头呢，但是厂家给你这发货了这个摄像头但是这摄像头安装在本田的这个车尾箱那个，usually 是在那个什么 license plate 上边或者附近对不对？那这个摄像头本身呢，被看出来，它是呢这个摄像头和这个外壳，摄像头的外壳，中间呢有一些，它是一个粘合剂就是粘在一起的。这个粘合剂呢出了问题，就是粘合的不牢，所以呢它会裂开，有条缝隙，然后湿气呢会从这个裂开的缝隙进入到里面，便造成摄像头内部的电子元件受到腐蚀，那就造成。这个
黑
倒
了，
车影像变模糊扭曲无法显示，甚至导致黑屏。那现在呢，本田就表示呢，它将7月6号开始向这个车主呢发送这个信件哎，我看了，要7月6号。那假如您是开这个本田的这个2024到2025年的 Prologue 或者是 Acura ZDX 怎么办？我建议呢，您先打个电话给本田的车行，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帮您。及早处理，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辆车都会黑屏本田强调呢，就是他们至少他们觉得 这6万辆车里面会有一定的百分比的摄像头会有问题，所以 dealer 呢会做这个很详细的检查。但是假如您的车已经有这个情况，我建议您立马就把它开到这个 dealer， 因为现在呢像咱们倒车的时候啊，后视摄像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配备，而且呢现在美国政府是要求所有的这个车辆都必须有后视摄像头。
嗯，的确是这样啊，因为灯没这两天不是正好是两天，今天第二天了，黑屏了。
嗯哎、
早上起来开车不会开了，是看那个后视镜啊，还是看那个中间的后视镜，还是看两边车耳朵，还是要奔着那个副驾驶的那个座位往回头看？特斯拉其实那个窗口也蛮小的哈，
是都要看，
不会开了，
都要看。这是多年前修车这个驾车师傅啊，交车师傅告诉我们，所以这没有这个摄像头呢就。其实赶快让那个什么，让特斯拉这个先给你估个价，或者是让那个什么，让独立的修车行帮你估个价，因为你这个情况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摄像头本身坏了，一个是接线出了问题，对不对？
对，
另外一个
也是这么说的。
哎
，OK，
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说你不用换一个新的摄像头，你可以找一个旧的，就是前面撞坏了的。特斯拉哈，把它后边那摄像头拆下来，说不定就可以解决问题啊。假如是摄像头的问题，
好，其实碰到这样的摄像头它也不容易，你不能说在等着人家把前面撞坏了，后边给你留的好好的吧，对不对？好像也不是很容易，这个想法好像有点残忍了哈。好，那么现在呢，也想问问听众朋友您哈，那么您现在开车呢？有倒车雷达，也有后视了哈，会不会像以前一样还回头看？还是说已经完全依赖屏幕了呢？如果您还会像以前回头看一眼啊，请选一；如果您现在真的就是完全依赖这个屏幕了，请选二。也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啊。
我现在完了，我基本上是二。
二了是不是？好，对，刚刚呢，其实我们有留言，我们有听众朋友尾号是5348的听众朋友，他就选二，就是说他觉得未来十年啊，就是说在高速公路上也不会都是哈，完全没有。就是说没有方向盘了哈，他认为还是会有方向盘存在的哈。好，谢谢这位5348的听众朋友。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和大家来分享。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是邓梅。
我是李进。
哎，李进好。好吧，那么刚刚呢有听众朋友啊，是0536结尾的听众朋友呢，他给我们的会动啊，这其中的一个，他说呢选一，也就是说他倒车的时候还是要看一看后面的啊，也不完全靠着这个倒车雷达。
哈哈，谢谢。OK。
也很传统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很高兴啊，您分享您的观点哈。看来邓梅要跟你学一学了，现在也是逼得不得不回头要看一看了哈。好，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和听众朋友说有一个朋友中奖了，对不对？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时段呢，还是有参与抽奖的这个活动，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您也想免费抽一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的话，那么现在就有机会，您拿起手机编辑短信抽奖。发送到961961这6个数字的号码上，就有机会获得由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叫做 Golfers BC 提供的惊喜好礼。那么奖品包括什么呢？50美元的消费卡，还有一个价值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包。其实在这里呢，就不
说咱们。
Let's go the right， 李庆下完节目就赶快发送一个抽奖，看看咱们两个有没有这个幸运啊，try our luck， 来试一试啊。那么其实呢，您可以编辑短信抽奖哈，发送到961961，会详细的告诉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在这里时间的关系啊，就是不和您一一的细说了。总之内容还是蛮丰富的，价值150美元。那么在今天晚上7点节目结束后呢，中奖名单就会公布到FM961.net 的官方首页上，也请大家记得查看哦。所以不要犹豫，赶快编辑抽奖到961961哦。好，其实呢有一个消息啊，记不记得李进，我们上次节目中做到说是这个星舰 V3 说是试飞要发射，然后就又拖延了一天。
是
咱们两个还觉得还蛮遗憾的哈。其实这两天呢，邓伟也是看到了这个影像了哈，就是说 SpaceX 的星舰 V3 真的是首次飞行了，
是。
结果呢，还看到它成功回收。那有人说，哎呀，大成功；有人说是大失败。那么李静，您觉得是怎么个情况？它到底算哪一种嘞？
这次呢，它是我也是十分关注。上一次咱们上周四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它延迟了嘛，结果它不单只延迟一天，它延迟了3次，到周日啊才这个最后发射成功哈。那这个发射成功呢是有代号的。有代号，为什么呢？就是不是完全，但是基本上发射成功。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星舰是一个巨型的两级火箭哈，第一级和第二级。那第一级呢，它升空之后呢，是应该就是这次缓慢降落在这个美国湾，以前叫墨西哥湾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这款我们为什么叫第三 V 三呢？就是因为它这是里面已经真的改款了很多，它把V2 型的这个星舰所有的这些以前的故障、以前的设计不良的地方啊，基本上全都做了大幅的这个修改，所以它这次第三版的这个 Starship 呢，这个星舰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改良。好，那长话短说，那这次呢发射的时候呢，很成功，就是火箭升空，但是呢，它在升空的之后呢，就发现它第一级火箭有33具的这个叫猛禽第三版 V3 的这个引擎哈，这个发动机呢，其中有一台就熄火了，熄火了，还正在上升的时候，但没关系，它有时候我有33台，我只熄这熄，爆了一台，就是失效了一台，我还有32台嘛，对不对？所以它32台继续上升，并成功的将第二级这个火箭推进这个轨道，然后那个第一级火箭呢，就是 suppose 在美国湾呢做一个缓缓的这个降落，但是是降落在海里啊，它没有说要收回，但是在降落海里的时候，这个反推的时候呢，发现呢有一个发动机可能爆了，结果呢它不但爆了，它把旁边的好几个发动机都损毁了哈，所以呢这次他在返回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哐当一下就砸进了这个美国湾、墨西哥湾哈，所以呢，第一级的这个火箭回收呢，就根本没有回收，就是直接砸到海里了哈，这个呢，我相信，这个 SpaceX 的工程师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些分析的这个方法和，这个resource，他们要看为什么。这个全新的 V3 发动机在这次呢会出现那么多故障哈，但是这就是，SpaceX 的这叫什么？小短步快跑啊，小步快跑。哎，他不会说给你研究研究研究，最后过了好几年再试一次，他是马上一年试好几次哈。那第二级呢？关键是第二级。第二级呢，前几次呢？在他们都达到了这个目的地，在印度洋哈，就是在澳洲西部的这个印度洋，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发现呢，就是它的那个舰身的那些隔热瓦或者防热瓦呢，都情况并不是那么好，虽然没有烧穿，你知道那个不是有两个以前美国的 Space Shuttle，就是因为那隔热瓦掉了或者是怎么样，结果就造成这个燃烧烧穿了嘛？好，但是这次这个 Starship 呢，这一次呢发现隔热瓦，他们这个第三版火箭用的隔热瓦呢，比前两次的这个试射啊，情况大幅度改善。但是呢，它的这个第二级的火箭发动机也有一个结果宕机了，所以呢，全程只靠5个发动机。哎，但是即便这5个发动机，它都成功的软着陆在
印度
印
洋
度洋，在目的地，因为什么呢？这个 SpaceX 它的等着在那个目的地那个地方有好多船、直升机啊，那个照相机都对准了嘛，对不对？哎，所以呢，它的落地的地方是非常精准，所以刚刚就是在这船包围的地方，所以它马上大家都可以实时看到那个 这个太空船哈、啊、降落在这个海面，最后帮一下砸了下来，就是这样。但是最后它还是缓缓的照，然后它关了发动机，整个这个星舰才倾倒在水面上哈、啊，就这样。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是成功的，但是呢有些瑕疵有故障，所以急需 SpaceX 的工程师去解决，希望他们呢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们看它第13版的这个发射。
嗯，好的，好，我们看到啊，李进，这个 SpaceX 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边飞边改。好，那 NASA 呢？我们看到它是干嘛呢？就是高成功率，就是这事儿不是100%成功，我这事儿都不会做，对不对？
对，
慢慢的去验证，所以是两个做事的方法啊，哈，真的是。好，那么问题又来了，听众朋友，您觉得啊，这个 SpaceX 边飞边改的开发模式比较有效呢？还是 NASA 这种啊高成功率慢慢验证的方式它更可靠呢？如果是你选 SpaceX 还是选 NASA 呢？您是怎么样的一种做事风格？如果选 SpaceX 认同，请选一；如果认同 NASA 比较稳定哈，就慢点不要紧，咱稳当点的这种哈，请选二。我们看看啊，在当今的生活中，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好。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同时呢，你也可以发送抽奖这两个字，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得到抽奖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内容。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是邓梅。
我是李进。
哎，听众朋友啊，刚刚有人呢就是给我们发送短信选择了抽奖哈。然后呢发送短信的这些听众朋友呢，在我们节目结束后，应该说在今天的7点哈，您到我们的 FM961.net 这个网站的首页上就可以看看中奖的名单里面有没有我们的电话号码。如果有的话不要客气哦，马上领取啊这个大礼包，价值150美元的。那么说到这儿啊，还是有一个消息和大家分享哈，就是说呢，如果大家有一些二手车，那么如果觉得想换车了哈，或者是不需要再开了，您可以捐车给希望之声，因为呢，捐给希望之声呢快捷方便，也没有什么费用，一通电话我们就帮您搞定了，而且捐车呢也可以抵税，因为希望之声呢是 501C3 非盈利组织，也可以免去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啊，也不用暴露自己的信息地址，那么呢也可以延长爱车的生命，我们会尽量的修复您的爱车，可以让它发挥更多的作用，所以呢也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一种方式哦。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捐车给希望之声好处多多，在这里呢邓梅也是先谢谢您哈。
嗯，多次感谢咱们捐车给希望之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以前的、现在的、未来的，
对此对您表示一声感谢，也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好，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啊哈，李静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哈、啊，说有一个人啊跑了500英里，足足200圈的这样的赛车比赛，你猜这个冠军和亚军差了多少？0.0233秒，
23毫秒。
对啊，你敢信吗？觉得这个亏不亏的话，这到底是咋个情况呢？
哎，这就像是赛马，你知道很多的时候那个，这个爆冷门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说杀出一匹黑马，而且赢的时候 by a nose， 英文对不对 ？Win by a nose， 就是说呢，就像短跑的时候，他有时候到终点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往前一冲一下，对不对？就靠
一个头，哎，他就是冠军。
对，那这次这个怎么说呢？110届的这个印第500大赛哈，这次非常精彩。怎么说呢？就是说平常呢，你知道。保持第一名你几乎不可能，因为你要上油，你要换轮胎，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在争这个第一名的这个，所以呢这次呢竟然说整个的这500英里跑下去呢，这个第一名的这个位置和这个车手在不断的更换，更换了多少次呢？更换了70次。
哎呀，有
就是说你很难保持你是第一哈，就跨下别人又超过你或者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次呢一共有33辆车，33辆。那这个所有的参赛的车辆呢必须用2款发动机之一。 这两款发动机呢是由本田或者是雪佛兰提供的，没有别的，你必须用这两款发动机的其中一个。第三，比如邓梅车队，你有三辆车，对不对？好，你要跟李进买这发动机，跟本田，他不是买的，你这个三款车的发动机呢是租赁的。
好。
就是说呢，这个本田会全程啊，负责照顾你这三辆赛车的发动机。它
，OK，
会有一个工厂的 factory 的这个工程师哈，或者是技工 assign 你的这个赛车队，时时刻刻帮你看你的发动机的状况如何啊，有什么问题立马跟这个总厂立刻接洽呀，等等等。那这个租一个发动机的价钱也不便宜，据说一架发动机哈，差不多一年100万。
我的天哪，
但是你
是
不是
赛
只是
车
跑，
呀，
你是跑不同的赛哈，所以呢，至少100万。好，那这次呢，我们刚讲了，就是争夺的很厉害，对不对？哎，那结果是怎么回事呢？就刚刚你讲这23毫秒，就是说呢，这个冠军呢，他是34岁的，他的名字叫 Felix Rosenquist，哎，他是代表 Mayer Shank Racing，那这是一个赛车队。他就是在最后，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赛道呢，就基本上是一个椭圆赛道，或者你可以叫长方形的赛道，就是在他最后那个转弯那个 corner 一转过之后呢，这个当时呢，这个 Felix Rosenquist 的是在原来领先的那个人叫 David Marlukas，他就突然间从外圈啊，那就是突然间猛踩油，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踩这个油，它所有的这些厂商呢，都给你一个，就是说几秒钟之内就是给你爆发力的这样哈。哎，等到这个原来呢，这个 David Malukas 已经觉得胜，怎么说啊？胜算在握了嘛，就是
胜券在握啊！
胜券。哎，结果呢，怎么知道这小子突然在他外圈的那个地方，竟然超车啊！所以呢，他一看不对劲，他也是猛踩油啊。当时我想，双方的这个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踩到底了
对。但是呢，还是被这个黑马呢，就是夺用23毫秒。你
毫
说
秒，
这冤不冤吧？
冤！我估计这个第二名的大卫马卢卡斯应该是最难受的人了吧？
是最难受，因为你眼看就要赢了，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大家从圈。绕这个 corner 绕出来就是直线冲刺的时候，对不对？哎，结果被赢了。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但这次呢有些花絮哈，它整个的这个比赛呢，它是由这个Grammy 的这个歌手叫 Jordan Sparks 唱国歌。那他的整个的仪式呢就是这样，这国歌唱到这个"星条旗永不落"那句话的时候呢，哎，这个四架。美国空军的这个战斗机啊，轰一下就从头顶上飞过，这就是
哇，蛮
这是
震
一个
撼的
传统，哎，这是他的传统。那而且还有呢，就是冠军呢，哎，这个得了比赛之后呢，就给你一瓶新鲜的这个牛奶，一般他们都是喝半瓶，然后另外半瓶就洒在头上，这就是他的仪式，不喝香槟，喝牛奶。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亲吻终点线上的红砖"，这是咋回事？
哎，他呢，这个赛道原来是用红砖砌的啊，你想，2.5英里的，但是呢，毕竟红砖这种东西是被淘汰了嘛，然后他就是现在所有的赛道都是用高级的这种柏油哈，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在终点站，它有四条红砖那么宽的这个终点线，这个红砖当然不是死红砖不比比红砖，对不对呀？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冠军赛道呢，不是冠军的，所有的这个队员呢，必须就是大家一起这个
亲吻一下，
kiss 这个赛道，亲吻一下，
表示感恩，他赢了，
对，
啊，
很
很
有
有
意
意
思。
思，对，很有意思，好吧？那么时间的原因啊，在这里也是抛给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观看这个印第500，喜不喜欢观看这个印第500的赛车呢？如果有观看过， 或者是喜欢看的话，你可以发送短信选一。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像邓梅一样啊，不是很了解，那么选二，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印地在我们的湾区的听众朋友里到底是有多么的 popular 哈。
嗯，
好，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七点才是正式这个抽奖结束，七点之前，所以发送抽奖这两个字，你有可能赢得一个150美元的大礼包，不要错过哦！发送抽奖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邓梅，
我是李进，
那么
下次再见，
再见。